谢谢你，内维尔弟兄，神祝福你，内维尔弟兄，非常感谢你。早上好，朋友们，很荣幸今天上午能够再次在这个教堂里，通过讲道以及为病人祷告的方式来侍奉神。我为能有今天而向神献上感谢。我进来的时候有点惊奇，因为一位弟兄前来说，我不想像那个不配的麻风病人，他得了医治却不回去谢恩。那是莱特弟兄，我曾为他祷告，神就完全的医治了他。他哭着走上前来，握着我的手，说他想为得到医治而感谢主，他想回来献上感谢，他的毛病全消失了，他现在完全好了。我们为这些见证感谢神。查理，你和杰弗里斯弟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上台来坐在这里的位置上，你们非常受欢迎，上前来坐，这样你们就不必站着了。哎，那边的另一位弟兄，伍德弟兄，上来吧。这里的板凳上有几个空位，这样你们就不用站着了。我想这里有几个空位，你们能上来的话，非常欢迎来坐这几个位置。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我相信有这样的话，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神祝福你，弟兄。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圣经中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喜欢。去主的殿是基督徒们的特权和喜乐。环顾四周，哦，今天上午看到了这么多的朋友们，我感到非常受鼓舞。很高兴看到从俄亥俄州来的道奇弟兄和道奇姐妹，哦，我看到了坐在后面的阿姆斯特朗弟兄和姐妹，他们也是远道从俄亥俄州来的。愿神祝福你们大家。哎呀，哦，四面随便看看，就看到这么多的朋友们，我不能一一的点到他们的名字。胡夫姐妹，今天上午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从肯塔基州到这里来，还有查理和内维尔、杰弗里斯弟兄和他一家，有这么多人是从外地来的。今天上午我们期待在主里边有一段美好的时光，期待着主与我们相见，来祝福我们的灵魂，并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赐给我们。我向整个会场一望，如果我与在座的所有朋友们一一打招呼的话，得花大半个上午的时间呢。回到教会来，看到所有的人都在这里，能见到你们大家，这使我感到很愉快。当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那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在那儿相见，一起享受在神的宝座前永恒团契的美好时光，并得着我们珍惜的祝福。我们在那里会变成他的样式，有他的形象，有他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永远的敬拜和服侍他，永不会感到疲倦。想想看，在世上你想不出有任何你会永远喜欢做的事。查理，我想你和我一起去打松鼠比做任何其他喜欢的事都要多呢。但你知道，你也会觉得厌倦的。我喜欢走路，走到大山里面去爬山，但有时我也会爬腻了，想做点其他什么。我喜欢开车，有时候我感到有些累了，疲惫不堪，神经紧张，我就会跳上车，把车开出去，手握着方向盘开上路去，口里边唱着我很高兴，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或其他什么歌。我手抓着方向盘唱着歌，跺着脚叫喊着，但过了一会儿也累了，于是就开车回家，又开始做起别的什么事。但是当我们在那个新王国里敬拜神的时候，永远不会有厌倦的一刻，只会不断地继续下去。我们将永远是个祝福，没有穷尽。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会被改变了，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会成为与我们此刻不同的被造物，所以我们真是高兴。我刚才正在想一件事，不知道我对你们说过我和查理弟兄的这段对话没有。不久之前我和查理弟兄一起到肯塔基州去，他问我说，伯南汉弟兄，你想在千禧年里你和我会去打松鼠吗？ 我说查理，我想不会的。他说，可是我们这么喜欢打松鼠，你认为当我们进了前几年我们会去打吗？我说不会的，因为前几年里没有任何动物会被杀的。他说，可是我们就是喜欢打猎呀。我说查理，比方说我能让你确信你曾经是头猪，后来你被提升成了一个更高等的被造物，成了一个人，你会想回去享受一只猪的快乐吗？他回答说不会。我说瞧，你现在比猪高等的多了，你是个人，你再也不会想去当一头猪了。现在把那种差别再乘上10000倍，那就是当你从现在的样子改变成你将来的样子时，你会是个什么样子？你再也不会想去做个人了。正是如此，那将会是不同的。我一想到这个念头，心里就非常高兴，因为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进到更高的一个台阶。好的，如果主愿意的话，下个星期天，那将是我要离开，与一位好朋友一起去怀俄明州，或者是爱达荷州，与我的一位好朋友一起，也就是基督教商人会的麦纳·阿根布莱特弟兄，还有克雷特·萨姆弟兄。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就是7号开始的那个星期，我会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参加医治之声大会。7号那天晚上是我讲道，然后我会回来，与我的好朋友麦纳·阿根布莱特弟兄和基督教商人会一起去爱达荷州。也许在我们离开之前，会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一个晚上的聚会，然后有一个基督教商人会的早餐会。如果主愿意，下个星期天上午我想再回到这里来，如果可能并且是主的意思的话，我要传讲风中的旋风这个题目。如果主愿意的话，这似乎是整个这一个星期萦绕在我心头的主题。前几天早上大约凌晨4点钟的时候，我醒了过来，就得了这个念头，哥哥他的那一天。今天上午我要讲这个题目，哥哥他的那一天。现在让我们打开圣经来读今天的经文，翻到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我们要从第27节开始读一段经文，来使我们了解今天所讲内容的背景，然后我们就马上开始传讲。在讲到完毕后，我们要为病人祷告。自从上次我在这里以来，按照我这新事工来举行聚会，那些聚会所带来的见证比我很长时间里任何一次聚会的见证都要多。这新事工是很特殊的，不管聚会中有多少辨别人的心思意念的超自然彰显，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人是否能得到医治取决于那个人的信心。如果一个人有信心，在超自然的辨别人心思意念之下，当人们看到圣灵到观众席中说有什么什么事发生了，比如说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个地方来，你曾做了某事，某样事情会是这样成就的等等，并且你看到所有的事就照那样发生了，那坐在位置上的人就应当抬起头来说，那必定是神，我接受我的医治。然而若他不是凭信心相信并在他所做之处接受他的医治，而是说按手在我身上并为我祷告吧，这样我就会得到医治。这是因为在美国我们历来都是这样受教的，要按手为病人祷告。当然这样相信也确实是符合圣经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如果有圣灵辨别人心的奥秘这样的事发生的话，整个会众都会同时站起来接受他们的医治，因为他们没受过其他的任何的教导，明白吗？甚至没有人教导过他们神的医治是怎么回事。然而当他们看到那超自然的辨别人心思意念的事发生时，他们就知道有一位活着的神，既然他是活着的，既然他是至高无上的并且能医治病人，那就足以使他们相信并接受，因为根基已经立定了，他是医治者并且他医治百姓。 于是当他们看到他亲自在他的教会中通过超自然的辨别人心思意念做工时，他们就说，这已经足够了，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我们所受的教导是强调按手在病人身上等诸如此类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虽然有超自然的辨别人心思意念的迹象跟随的，病人得神的医治并不是很有效。现在记住，下个星期天上午，若主愿意的话，我会传讲风中的旋风，当然内维尔弟兄也会宣布这件事的。我给了你们一点时间来翻到圣经的马太福音第27章，让我们从第27节开始读。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的听。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骷髅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这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的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其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让我们低下头来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就是神。在读了这神圣和圣洁的话语后，我们仍可以看到你的本性没有改变，你一直都是神。看起来耶稣一点帮助也得不到，他被恶人捉拿，被打得遍体鳞伤，被唾吐沫，被嘲弄，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流着血，濒临死亡。似乎没有任何人帮助他，甚至连他自己都在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你是在无人能行动的时刻开始行动的。主啊，你让我们知道，若我们有趟不过的河流，若我们有翻不过的高山，神专门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事。你是专职做这工作的，因为你知道哥哥他那一天存在的理由。你是神，是那无限的，你知道这个时刻必须来到。但当这个时刻成就的时候，你就显明你是神，你显明了谁是主宰，你震动了大地，那睡在坟墓中的圣徒就出来了。你在那天使太阳变黑，好像夜晚的黑暗一样，显明你就是神，虽然你似乎沉默了那么久。让我们从中得出这个结论，只要我们在圣灵中行走，被神的手所带领，不管有什么看上去不对劲，犹如我们面对哥哥他时，神就会在恰好的时间，在恰如其分的时刻说话的。现在父神，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过犯，我们求你的灵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就像鸽子引导绵羊一样，让我们顺服那可能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因为我们知道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知道一切最终都是美好的。在今天这个聚会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你拯救那些能得以拯救并在寻找救恩的人，用永恒的生命来充满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祈求你医治那些来寻求医治的病痛者，我们要为此赞美你。我们是奉你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
Now in the speaking this morning, we wish to call your attention to the text.
今天上午 我所要讲的，我要你们留意我选择的题目，哥哥他的那一天。这个题目看上去似乎有点不合季节，它本应该在受难日传讲的，但我们应当每天纪念哥哥他。
And we've heard so much about it, read so much about it,
虽然我们已经听了他不知有多少遍，已经读了他不知有多少遍，传道人从时间的起头就开始传讲他，歌手们历世历代都在传唱他，先知们在他发生前的4000年就预言了他，而今天的先知们又回头指向当他发生的那一天。那一天是如此重要的一天，那是神让临到地球上的所有日子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既然哥哥他的那一天对人类如此重要，我想让我们再回过头去查考一下，看看那一天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为我确信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末后的时刻，我们要寻求我们所能认识的神的一切重要性，我们所能明白的一切就是到这里来了解哥哥他的那一天，弄明白他对于我们的意义，弄明白神已为我们所成就的，以及他应许要为我们所做的事。那就是我们来教会的目的，那就是为什么传道人要传道，那就是为什么传道人要学习默想圣经并寻求圣灵的启发。因为传道人是神子民的公仆，传道人要尽力弄明白神向他子民所说的话，尽他所能的来帮助他们。那也许是谴责他们个人的罪，但目的是帮助他们回头，使他们能离弃罪恶，然后回来侍奉主。传道人应当寻求这些事。既然哥哥他的那一天如此重要，是最伟大的日子之一，让我们从三件事上来看看那一天对我们的意义，虽然我们可以从中取出几百件。但今天上午我只选三件最要紧的事，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里来看看哥哥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祈求这信息会谴责在场的每一位罪人，会使每一位圣徒屈膝敬拜，会使每一位病人向神的信心高涨得医治回家，会让每一位罪人得救，每一位被盗者回头并对自己感到惭愧，而每一位圣徒欢喜快乐，重新得到坚固并得到新的盼望。哥哥他的那一天对于我们和这个世界所意味着的一件伟大和重要的事，是他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罪这个问题。人被发现有罪，而罪却有一个无人能付得起的惩罚，这个惩罚是如此之大，以致无人能够付得起。我真心的相信神是如此命定的，就是罪的惩罚大到没有人能够付得起，因此神只好自己来付。罪的工价乃是死，而我们所有人都生在罪中，在罪恶中成形，一来到这个世界就说谎，因此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够格来付罪的工价的，或者说地上找不到一个人是够资格的。罪不是从地上开始的，罪是从天上开始的。卢西弗也就是魔鬼，在他还未坠落地球以前，就是个因违背神而被定罪的被造物。罪是从天上开始的，神在那里让天使以及天上的被造物和人类一样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在伊甸园里有两棵树，有生命树还有那知识树，人可以做出选择， 当路西弗被给予了显赫的位置，当他来做选择时，他想要比神所有的还要好的，这样一来就产生了问题。对罪有个要求或惩罚，那个要求或惩罚就是死，死亡就是罪的惩罚。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谈得很详细，因为我不相信除了一种死亡以外，还有其他种死亡，因为只有一种生命。我相信有永恒生命的人是不会死的，并且我相信犯罪的魂会被彻底的消灭的，因为圣经上说犯罪的魂必死亡，不是说这个人必死亡，而是那犯罪的魂必死亡。所以撒旦必定要死，被彻底的摧毁掉。我完全不同意普世救赎论的说法，他们说撒旦会得救，撒旦犯了罪，并且他是罪的始作俑者，他的魂犯了罪，而他是个灵，那个灵会被完全的消灭，什么都不会剩下。在起初的时候，当罪像一块黑布从天坠落到地的时候，它实际上使地球瘫痪了，它把地上一切的受造物，就是神所有的创造物，都置于捆绑之中，人类受到死亡、疾病、烦恼和悲哀的捆绑，整个自然界都陷入了罪。罪就是实际上是地球瘫痪的麻醉剂，于是我们坐在这里毫无指望，因为地上的每一个被造物都受制于它，每一个生在地上的人都受制于它。所以救赎必定是从一个没有罪的地方来的，不可能是来自地球，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赎另一个人，救赎必须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所以当人意识到自己与神隔绝了时，他就成了流浪者，他们哭泣，他们叫喊，他们劳苦，他们在群山沙漠中到处流浪，想要寻找一座城，那城的建造者是神。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一旦能回到神的面前，他就能够与神商量，但是却无路可回，他失落了，他不知道要走哪条路，于是他就在外流浪，想要在什么地方找到一条回到神的怀抱的路。他内心里面有某样东西告诉他，他是来自一个完美的地方。今天上午在这里的会众中，或是当这磁带传遍世界时，在听磁带的听众中，不论是在这里或任何地方，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寻找那个完美的。当你把账单付清后，你想那就解决了问题，但当你的账单刚付完，你家里又有人病了，当病人好了，你又有更多的账单要付，你不知不觉的头发就白了，于是你又想要再年轻起来，总是有什么是欠缺，一直都是如此，这就是因为罪的波涛不断的冲击，但在你的心里，因为你寻找那个完美，这就表明在某个地方是有一个完美的，在某个地方那是有什么东西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罪人仍在不断四处流浪的原因， 比如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为了赶时髦，会把一绺头发剪掉，会往脸上涂脂抹粉来使她看上去漂亮，会穿上那些衣服要显出她的体型来。为什么那样做？因为当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她能使男人们向她吹口哨，向她挥手，向她调情。她那样做是因为这是在她的流浪和寻找中她唯一能找来做的事情。她想在什么地方找到什么东西能满足和填满她里面那个饥渴的心灵。年轻的男人们也会为了女人做同样的事，要使自己对她更有吸引力。邻居会建一座房子，按某种样式装修起来，因为这会比他邻居的房子要好看一些。事情总是这样的，我们寻找着什么，然而总会有什么比我们所找到的要好一点。比如一位年轻的女士会发现另一位年轻的女士比她更出名，一位邻居会发现有一座房子比她的更漂亮，一位妇女会发现另一位妇女穿着的样式比她更好看。这是我们里面有某个东西在寻找什么，这就表明我们是失落的。我们想要找到某个东西，它能给我们带来那种满足感，能填满我们内心的那种饥渴，但看来我们似乎找不到。人类世世代代都在尝试寻找它，他们为此哭泣叫喊，他们做了一切他们所知道的，但仍然没有找到，他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漂流着。终于有一天，就是哥哥他的那一天，有一位从荣耀中下来，一位叫做耶稣基督的，从荣耀中下来的神的儿子，于是哥哥他就形成了。那就是罪的代价被付上的那一天，罪的问题永远的解决了，并且他开出了一条路，一直通到我们所饥渴寻求的东西面前。他把我们带到了满足的境地，没有一个人才到了哥哥他看到了他的真相后还能像原来一样的。当他到达了那个地方后，他曾经想要的、所渴慕的一切都得到了满足。那是如此重要的一天，如此重要的一件事，他震撼了这个世界。当耶稣死在哥哥他付清了罪的代价，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罪的问题时，他震撼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从未被如此的震撼过。这个罪恶的世界昏死过去了，太阳正午而落，好像得了神经衰弱，岩石震动，群山裂开，已死之人的身体破坟而出。那是什么？是神降临在哥哥他，他永远地击伤了那头叫做撒旦的野兽。从那时起，撒旦就变得更加凶恶了，因为我们主耶稣把真光带给了人类。我们都知道，一头受了伤的野兽是最凶恶的，带着他被打断的脊梁骨到处乱跑。注意，撒旦在哥哥他被击倒了，大地证明了确实如此，最高的代价已被付出，那唯一能付出这个代价的来了，并在哥哥他付上了。这就是那个大代价被付上的地方，这是哥哥他对我们所意味着的事情之一。救赎人类必要付出代价，这是神的要求，无人有资格来付他，也没有人能付他，没有人能这样做。于是神自己来了，成为肉身，过着人的生活，带着人的欲望，在哥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时撒旦以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会去，以为他不会去经受这一切，但他去了克西马尼园，经受了人所经受过的一切试探，他经历了这些，就像所有的人一样，他付上了这个代价。那就是使地球昏死过去的，就像动手术的麻醉剂。当一位医生要给病人动手术时，他先给病人打麻醉剂，他在动手术前先叫病人麻醉过去。当神给教会动手术时， 这个世界被打了麻醉剂，自然界也起了抽搐。难怪是这样，神在肉身中正经历死亡，那是这个世界一直所盼望的时刻。然而许多人却不知道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就像今天一样，许多人在寻找这些，然而他们却没有认出来，他们没有认出那条出路，他们仍在试图寻找快乐和世界上的事，想要自己找条出路。一直都有许多的路标，许多伟大的预示，都指向那一天，在格格他的那一天的祭品曾在旧约中被羔羊、公牛、鸽子等等所预表。旧约的这些动物祭品只是影子和预表，不能满足赎罪的要求，它不能打破那死亡的辖制，因为撒旦占有了这个地球，就是他曾经在地上走动时所踩过的岩石，那些燃烧的硫磺石。路西弗是早晨之子，当地球是个燃烧的大火山时，他曾在地上行走。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那些同样的岩石爆发后冷却下来，这个代价付上了，撒旦的捆绑被折断了，神把一条回去的路交还给了人类，这条路通向他所要寻找的东西，他不必再哭泣了。是的，当耶稣在哥哥他打破撒旦的脊背时，当他打破罪、疾病等等一切的脊背时，他就把这地上一切必朽之物带回到了神的眼前，并且一切的罪已得到了赦免。哈利路亚，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撒旦再也不能把我们与神隔开了。有一条大道已经开通了，有一架电话机摆在那儿，有一条线通往荣耀之中。因哥哥他的那一天是每个人都能使用那条线，如果一个人满身是罪，那条线把他接通到神的面前，他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不仅如此，那罪已经被偿还了。荣耀啊，你不必再说我不配，你当然是不配的，你永远也不可能配的，但是有一位配得上的代替了你的位置，你自由了，你不必再流浪了，你不必再做一个在地上寻找快乐的人了，因为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涌自耶稣勒边，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愆。你不必再失落了，在那里有一条大道和一条路，被称为成圣之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因为他先来到那泉源，然后才走上那条大道。主耶稣基督打破了撒旦的权力，他打开了地狱的所有监狱的门，对于地上的每一个人，每个惧怕当他死后死亡会对他怎么样的人，他们就像被关在监狱里一样。但在哥哥他，耶稣基督打开了所有监狱的门，让每一个被掳的得自由，你不必再被罪拖垮了，你也不必再把你的肢体献给罪，就如喝酒、抽烟、赌博、说谎等等，你可以做个诚实、公正和正直的人，而撒旦拿你毫无办法，因为你抓住了一条线，一条生命线，它是扎根在那万古磐石上的，没有什么能把你从那里脱开，没有什么风能把你从那吹开，没有任何东西，甚至死亡本身也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就是格格他的意义。在捆绑中的人被释放了，那曾惧怕死亡的人不必再惧怕了，那渴慕寻求其建造者是神的那座城的人，他可以迈步走上那大道，脸朝着天国前进了，因为他自由了。哈利路亚，他已蒙救赎，他不必再流浪了，因为有个方法可以让你知道自己是否走在正路上。神赐给了我们生命，我们的罪已除掉了， 割割他的那一天付清了这个代价。当我们看到这一切时，难怪诗人写道，岩石崩裂，天空乌黑，我的救主低头而死，撕裂的幔子显明正路，天堂之乐永无穷日。亚伯拉罕不必再到处漂泊去寻找一座城了，罪人不必再疑虑他是否能得救了，病人不必再疑虑他是否能得医治了。在哥哥他的那一天，那裂开的幔子给我们显明了一条通往完全胜利的道路，神给了我们他圣灵的能力来生活，胜过所有这一切。神要求我们做的，只要我们相信这一切。这一切发生在哥哥他的那一天，从来没有一天是像那一天的，永远也不会再有一天像那一天，再没有必要了。罪的代价已经付上了，我们已蒙救赎了，感谢神，我们得救赎了。你不必再疑虑了，不必再猜测了，一切的罪都已除掉了。那裂开的幔子掀开了圣殿的帷幕，我们走在一条大道上了。你不必再猜疑，只要相信，开始往前行。我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走进神的同在。当他们寻找那座神所建造的城市，亚伯拉罕知道，其他的人也知道，他们是来自某个地方，但因发生了某件事，于是他们就生活在一个瘫痪了的地球上。有地震，有风暴，还有战争和杀戮，狼吃羊，狮子吃牛，看上去都不对头，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了。人类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头，人之间兄弟互相残杀，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有什么东西不对头。人越来越垂老，人走向死亡，他的身体枯干了，浑身是病，他在捆绑之中。树木生长但却不能不朽，他们会死，群山会改变，大海会枯干，河流也会中断，出了问题。他在寻找一个地方，一座城，那里不再有这类的事发生。他知道只要他能回到能使这一切变得美好的那一位面前，他就能与他商量这一切。罪人呢，今天早上你知道自己已找到了那条路啊，这是多么大的特权呢、啊、哥哥他的那一天开通了这条路，所有的那些先祖们所探求所寻找的，哥哥他白白的给了你，你怎么能不接受呢？你怎能不接受他而且参加一个宗派呢？你怎能不接受他而用别的东西，用在世界的情欲来代替他呢？为什么不接受他呢？那裂开的幔子把人直接带到了神的跟前，在他身上也没有任何的罪了，并且在他面前敞开了一条路，通向他所要寻找的东西，天堂、荣耀、平安、永生，一切都在他的眼前。那一天是对撒旦能力的致命一击，他结束了一切。我可以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在那儿，他是在创世纪中祭司的羔羊所预表的实体。当亚伯凭着信献给神一个比该隐所献的更美的祭司，那伊甸园的羔羊是第一个预表耶稣的影子。亚伯当时一定是一根葡萄藤绑在羔羊的脖子上，把它拉到一块岩石上，手拿一块石头当刀子，把他的头往后拉，砍着劈着那羊头，直到他死去为止。羊的毛被自己的血浸透了，他倒在自己的血泊中，这是个影子。但那一天在哥哥他不是一只属地的羔羊，而是神的羔羊正在死亡，倒在他自己的血泊中。他被击打敲碎，被人打 被吐唾沫，被辱骂，被打耳光，被世人任意虐待，鲜血从他的头上流出来。当亚伯的羔羊快要死时，他所发出的是一种亚伯听不懂的语言，那是羊的慢慢的叫声。而当神的羔羊那一天在哥他将要死的时候，他说的也是一种无人能懂的语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是神的羔羊被击打成了碎片。在亚伯的脑海中，那只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亚伯知道神曾应许过的那个女人的后裔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先知但以理所看到的那块石头，是非人手所凿出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于先知以西结来说，就是那轮中套轮，所有他们过去所遇见的都在那一天实现了。在哥哥他的那一天，那引进了这伟大的救赎计划，那打断了撒旦的脊背。首先我们应当寻求那一天的意义，第二我们应当明白那一天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第三让我们来看看目前我们应当为那一天做些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呢？首先我们应当查考那一天的意义，因为它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所有日子里最伟大的，罪的工价被付清了，撒旦的权势被打破了。现在我们要看看目前我们应当做什么来回报，现在我们应当做什么作为回报呢？当耶稣那一天死在哥哥他时，他不仅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而且他付出了代价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使我们能够跟随他。我们是那堕落的亚当一族，但现在已蒙救赎。正如那掌管自然界的圣灵带领第一个亚当一样，我们这属地的人类从哥哥他的那一天起被基督所救赎的人，也可以跟随他了。当他死在哥哥他的时候，他开出了一条路，他死的时候交出了圣灵，就是那被拆回到地上来使你我可以靠他活着的圣灵，那就是哥哥他对于我们的意义，跟随他。首先查考他，第二看他为我们所成就的，第三对于他我们目前必须做什么，你我必须做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哦，我真感激他在哥哥他那一天为我所成就的，那真是太好了。但是我们必须接受他，要接受他，就是接受基督他本人进入我们的心中，那么我们就从罪中得自由了，因此再也没有罪的镣铐挂在我们的身上了。在神的眼中，我们就好像没犯过罪一样，这完美的祭物使我们得以完美，因为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于是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已变得完全了。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会试图往回看我们从前是什么样的。只要我们往回看我们过去的样子，这祭品对我们就毫无意义了，就是在这点上我们跌倒了。教会，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我不会去试着靠自己来做这一切的，我不能，你也不能，没有必要去试。只要你回头去看你过去所做的，你就已经失落了。不要去看你过去所做的，要看哥哥他的那一天为你所成就的。他为你付上了代价，他解决了罪的问题。你们的罪虽像朱砂，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那么你就没有罪了，你完美无罪了。不管你做过什么或再做什么，你仍然是无罪的。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的罪就赦免了，任何被赦免的都被宽恕和遗忘了。那么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在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之后，神将他的圣灵赐给你，以便你能跟随他，行他所行的，为了其他在后面跟随的人。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完美的人，他献出了他的生命， 他为你树立了榜样。
Now what must we do? Now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say is Jesus.
现在我们必须做什么？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是，耶稣从来没有为他自己而活，他的生命是为他人而活的，那就是完美的永生。你说你上教会，你做善事，那是好的。但若你为你自己而活，你就还没有拥有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是为他人而活的生命。当耶稣以神的羔羊的身份来时，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活的拥有永恒的生命，因为他没有为自己而活，他为他人而活。你借着接受耶稣在哥哥他的那一天所做的来接受永生，你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了，你为别人而活。有人说，你怎么受得了让人叫你各种难听的外号？因为你不再为自己而活了，你为别人而活，所以你或许能救出那个人。你们成了神的众子。现在的问题是，教会已经忘记了他们是神的众子。你是神的儿子，你取代了基督的位置，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不要再为自己而活了，要为别人而活啊！你说，伯南海弟兄，我能为这位弟兄而活，因为他真是一位好人，这还是不够的，要为那恨你的人而活，要为那如果可能的话会杀害你的人而活。那正是他们对耶稣所行的，他们杀了他，而他死了，为的是要救他们，那就是永生。当那永生在你胸中的时候，你就是面向天国了。你牺牲自己的东西，放弃他们，就像绵羊献出自己的羊毛一样，你朝着哥哥他仰望。我希望这些能够帮助你们到一个地步，这就是所有的人要做的，就是要找出你自己的本相和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正如教会，人们上教会并不只是去为了弹琴唱歌，教会是纠正我们错误的地方，神的审判是先从教会开始的。我们必须向着自己是死的，而向着基督是活的。他以为我们开了一条路，使我们能牺牲自己来侍奉他，来跟随他。如果我们跟随他，我们就过他所过的生活，真是美好。耶稣谈到了这一点，让我引用几处经文给你们看看，仔细听了，不要错过。耶稣说，当那日他要把人分别出来，好像分别山羊和绵羊一样。他对山羊说，站在左边，对绵羊说，站在右边。
He said to the goats, depart from me, because I was hungry, and you didn't feed me.
他要对山羊说，离开我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在监狱里，你们不来看我。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病了，你们不来管我。所以离开我去吧。耶稣对绵羊则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注意，不要错过了这一点，教会要把这永远牢记在你心里。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做的，这些人并没有把这当作责任来做。若是一个人给你什么或别的，是因为他应当这么做，或者一个人给你吃，是因为他理应该这么做，那么他有个自私自利的念头，这应当是你的生命本身，你不自觉的行为。那些绵羊感到很惊奇，他们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了，什么时候见你赤身露体给你穿了，什么时候见你渴了给你喝了，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我们去看过你呢？他们做这些是如此自动的，发自于爱的，那是他们内在生命的流露。神哪、啊、 当人们看到你在哥哥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是如此自动地做这些。他们说，主啊，那时候你在哪里？我们从不知道。看看耶稣转过身来说了什么，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无私的生命，不用转第二个念头，不用去想一下，你已经对这世界上的事毫不动心，完全的活在基督里，专心走在那大道上，这些事对你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那么去做，而不是说，哦，主现在要我去做某件事，并不是那样的。你成为了他的一部分，他的灵在你里面，你像他一样行动，啊，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是发自他们内心的，是自愿的。看哥哥他的那一天，主为我们付上了那个代价，使我们能成为那样。不是说他那么说啊，你知道有一次寡妇琼斯没有煤烧了，我就给他买了煤。我告诉你，我看到一位弟兄他需要一套衣服，我就去给他买了一套衣服。赞美神，我是个基督徒啊！你这个自私、可怜，还有可悲的人，你是个伪君子。圣经说，不要让右手知道左手在做什么，也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是那么自发死在基督里，直到你不管怎么样还是那么做，这成为你的本性，你就是那样被造的。无论如何，你都会那么做，那是因为活在你里面的新生命，你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了圣灵。于是圣灵就在你里面活出他自己来，啊、哦，你感觉到那蒙福的圣灵，那生命。保罗说：“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那么自发的做。”你可能说：“哎，我告诉你，伯南海弟兄，我们这里都是基督徒，我们帮助别人，我们帮助他们啊、哦！你真是应该感到羞愧，那不是基督信仰，基督信仰是自发的，当某人有需要。”他需要他人的帮助时，你就自发地去帮助他，根本忘了什么吹嘘之类的事，只是去做。基督把他自己的生命完全地献给了神，他把自己当作一名公仆服侍众人，他自愿地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并不是勉强地去做。基督并不是不甘心地去做，他没有自夸说，弟兄们，你们真应当抬高我，因为我来这里是要为你们死的。他连一句话也没说，他就那么死了，因为是神在他里面，是神在你里面，是神在我里面，使我们去顾及别人。绵羊要与山羊分开，各在一边。有人会说，哦，主啊，我做了这，哎，主啊，我做了那。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但愿教会能明白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就是那不在乎你自己的努力，若你尝试靠自己去行的话，你只不过是在欺骗自己，那应该是在里边的什么东西。请原谅我无心节教派的朋友们，我自己也是无心节信徒，但无心节教派的朋友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非要用许多快节奏的音乐，许多打击乐拍手或者打手鼓才能够发出一声喊叫，那只是感情而已。当我们在进入战场之前，我们敲打鼓乐，为的是我们进入战斗的气氛。我相信音乐，我相信拍手，我相信这些东西真是如此，我们应当有那些。但你们留下了更大的事没有做，那就是过一个自我牺牲的生活，那是神坐在你们里面自动的去做那些正确的事，因为它是正确的，只是继续往前，甚至不再去想它，只是继续活出那新生命来。然后你观察看看是怎么回事，你会注意到你是在那大道上了，那就是哥哥他对于你的意义，说你能走上那道大道，在那一天他为你打开了那大道。现在记住，你不可能是半只山羊半只绵羊，山羊和绵羊是不会混杂的。有许多人说，是的，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群体有个机构，我们通过这个机构帮助穷人，我们是这样做的。 那是不错的。但你在自卖自夸，不要那么做。耶稣说，你要在暗中施舍，对你来说应当是自然的，务必去拿一杯水来喝，做得更勉强，很自然的。你口渴了，如果你旁边的那人也口渴了，你也想着他，你想着他人的需要，就和你想着自己的需要一样，并不需要特别去留意，只是继续过你的日子。你不能是半只山羊半只绵羊。所以如果你说，是的，我们教会有个机构，我们施舍给穷人，我们做了这做了那，还有其他的许多事，如果你做了这些却没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绝对是在白费心机。保罗在哥罗多前书第13章说，我说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是很难接受的，但却是真理。你必须认识到这个事实，必须认清这是哥哥他为你所成就的。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只说声哦，是的，那真是好，那是不行的。如果神的儿子必须去哥哥他受十字架的酷刑，那么每一个来到他这里的儿子必须上他们的哥哥他，他们必须有他们自己的哥哥他。你必须要有哥哥他的那一天，我必须要有哥哥他的那一天，因为那一天解决了罪的问题。不是借着与传道人握手，不是靠握手加入教会，不是靠介绍信进来，不是靠忏悔进来，而是通过那一次的出生重生。耶稣从没有带着一封介绍信，他从没有表白什么，他带给了我们一个出生，那就是我们进来的渠道。于是从那时起，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开始过起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现在让我再说另一点，一半山羊一半绵羊，我们没有这样的东西。你不能是半只山羊半只绵羊，你要么是山羊要么是绵羊。注意，如果你只是在做好事，认为靠德行你能进到天国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哥哥他那一天了。旧约的律法提供了这个办法，但既然要有哥哥他那一天才能带给我们重生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是教会成员，还要成为神的儿女们。那就是哥哥他的那一天所成就的，那就是他对你的意义，他使你能够跟随耶稣行事为人像他一样。河水不会同时既往上流又往下流，河水只朝着一个方向流。同样的，神的灵只往一个方向行走，圣灵不与任何东西掺杂，他只朝一个方向前进。我们很快要结束了，现在注意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知道，我主要不是对这里的会众讲这个，但这些信息都是录了音的，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听这个信息。我现在要回答我的批评者们这个问题。人们通常问我，哎呀，你真的相信圣经吗？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先生，你能错得多离谱啊！用你那头脑上的神学来推理，用你的理智眼光来看问题，你会偏离圣灵的辨别多远呢？我的谦和但却失落的朋友们，难道你不明白圣经是用圣灵来解释的吗？耶稣曾感谢父神，因他将这些事对受过教育的机敏的有智慧的精明人就隐藏起来，而对那些会来到哥哥他的婴孩们就显露出来。现在注意耶稣是怎样说这话的，我所做的事，他此刻正在做这些事，我现在正在做的事就是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开瞎子的眼睛，这些事你们也要做。如果你信我，你也要做这些事，你要做这些事，然后你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但你们能接受他。现在注意， 那更大的事就是要使教会有圣灵的能力，不仅是通过祷告来医治病人，通过祷告来赶鬼，更是要把永生分给他相信的人。圣灵要来，以便他能通过教会将永恒的生命分给人们。啊，那就是哥哥他的意义。他把那被压弯了腰的、堕落了的男男女女提升到一个地步，使他们成为神的众儿女，去医治病人，给人们永生。通过把圣灵赐予那些顺服的信徒们，使那曾是不信的人成为信徒，给予他们属灵的永恒生命。你说，哦，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这里有一位生病的妇人躺着，我能为他做一个出于信心的祷告，使他得医治，那是件了不起的事。那是耶稣当时正在做的。但耶稣说，你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要给你们权柄，不仅要使他身体复活，还要给他永恒的生命，那是永恒的。那些可怜、瞎眼，还有悲惨的人呢？你是怎么错过这一点的呢？你难道没看到那更大的事是什么吗？那是所能发生的最伟大的事，就是给人们永恒的生命。什么是永恒的生命呢？永生就是耶稣所活出的生命，那在他里面的生命要把它传输给别人。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吗？但神的一个儿子能做到。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注意，这里就是天主教和其他许多教派犯大错误的地方。他们出去到处说，我赦免你的罪，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在圣经里，他们是怎样使罪得赦免的呢？彼得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回答了这个问题。人们问他，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得救呢？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你们所拥有的圣灵呢？彼得给了他们一个处方，他告诉了他们该怎么做。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为了什么？叫你们的罪得赦。这就是那更大的事。今天上午有多少传道人在听磁带的听众中，有多少传道人今天上午愿意去哥哥他看看神在那为你成就了什么，愿意放弃你的宗派教条并去传福音的？哈利路亚，现在他在你的手中了，你要拿他怎么办？当然要这么做，要奉他的名传悔改和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哈利路亚，荣耀啊！就是这样，哥哥他对你意味着什么？那一天对你会起什么作用？他使你里面塞满了某种神学理论吗？他使你变成了无知而又自大吗？还是他让你变成了一位基督徒，全心全意的委身于主呢？哈利路亚，罪得赦免了。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现在明白了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吗？对吗？比这更大的事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赦罪，但通过教条、宗派等等做的，会把你们捆绑到一个地步，使你们仍然与这个世界眉来眼去。告诉我，有哪一个男人或女人来到了哥哥他后，还能够因为某个人说了些什么想成为什么大人物的呢？告诉我，你怎能面对哥哥他，按照他的本来的真面目面对哥哥他的那一天，还不会变得谦卑呢？你怎能有你自己的哥哥他的那一天，而又变成无知而自大呢？你怎能经历了哥哥他的那一天，却成为某个宗派组织的傀儡，或去传一些人为的教条呢？为什么他没有使你谦卑下来到神的话语里来呢？如果你真的到了那里，你就会变得谦卑。你怎能想要在你的组织里成为什么大人物，得到人们的吹捧，而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自己谦卑到一个地步，以致遍体鳞伤，被人唾唾忍受的羞辱和耻辱，人们把他的衣服剥光，在世人面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他却轻看那羞辱？你怎能到了哥哥他却变成与他不一样呢？他在哥哥他 所有的就是羞耻和耻辱啊！你说，那么他们会把我踢出教会，让他们把你踢出去好了。你经历你自己在哥哥他的那一天，神就可以在你身上做工。让我再说一遍，你经历自己在哥哥他的那一天，神就可以在你的身上做工。让我们祷告。
Lord, oh God, take us all up to Calvary.
主，神呐，现在就把我们带到哥哥他去。主啊，让我们从自我，从对人的惧怕中离开。看，整个世界都笑话他，取笑他，但他却顺服以至于死。他顺服于羞辱之下，他甚至于顺服于这个世界的政权。我们知道，当撒旦袭击这个地球时，他就成了这个地球的统治者和主宰。他在我们的主耶稣面前也是这么说的，这些国都是我的，我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我们意识到，从那一天起直到今天，这个世界在这个诅咒下一直都被引起这诅咒的他所管辖。可是神呢，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个未经诅咒的国度。父神呢，你在今天的电影界所做的那些伟大的事情是多么美妙啊！你让一些很好的电影像十诫等拍出来，让那些从不跨进教会门槛的男男女女们来看，让他们通过十诫这部电影来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神的道路是一条被这个世界所弃绝的道路，因为我们好像要像俄罗斯一样进入共产主义统治之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去了哥哥他，我们也把自己钉上了十字架，和神的国度一起，要成为属他的一员。不管这个世界说什么，我们与像主一样被鄙视的一小群人在一起。我们往前走，直到复活。主啊，我们相信那很快就会来了，那是我们会复活进入一个国度，那国度将接管这个世界，就像先知但以理所预见的，他将把这世上其他的国砸得粉碎，成为糠皮，从夏天的禾草上被风吹散。但是那砸碎列国的石头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石头要来了、哦、神呐、啊，我们要成为他的一部分，让我们舍己，天天背上自己的十字架，为基督而活，为别人而活。主啊，求你成就。如果今天早上这里还有人不认识他是救主，愿意在结束的祷告中被纪念的话，并愿意让今天成为你在哥哥他的那一天，请你举起手来说，伯纳罕弟兄，为我祷告，我想要认他为我的救主。神祝福你，年轻人。还有其他人吗？哦，神祝福你，在后面那位，我的弟兄。还有其他人要说，我想认识他，我想要今天成为我在哥哥他的那一天。我也身心疲惫，我生下来就是为了成为神的儿女，然而我却在这世上过着无聊的日子，这又有什么益处呢？我生来就是要做一名神的儿子，而我却在这里抓住在世界的东西不放。神呢、啊，让我今天就被钉十字架吧，让我今天把自己和自己的思想钉上十字架，使我能和耶稣一起活着，为别人而活。无论他们怎样对我，如果他们取笑我、迫害我、说尽我的一切坏话、做任何其他的事，让我只是谦卑地和你同行，温顺地像一只羔羊，就像耶稣一样。有一天他允许过，他要在末日使我复活，我正期待着那一天的来临。还有更多的手要举起来吗？神祝福你，在后面的那位。哦，还有你，好的，还有一些，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在我们祷告以前还有吗？我们的天父，圣经上说，当彼得在五旬节时代传道的时候，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些刚刚举起手来的人，他们是全心全意相信的。这些举起手来的人，我相信他们已经全心的相信了。既然是这样，这有一池水正等着他们，他们想要那些罪得到赦免，这里有人可以奉那名字为他们 施行。那名字是在天下人间赐下的可以靠着得救的唯一的名字。因为正如几分钟前我所引用的经文说，人们必须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地极。当悔改和赦罪的道在耶路撒冷被传讲时，彼得对人们讲解圣经，并说他们必须首先悔改，然后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去这么做是传道人的职责。对于那些要得赦免的，他们要悔改；对于传道人，他要为他们施洗，使他们的罪得赦免。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父，这个世界怎么会搞得像他们那样出轨呢？为什么不相信那简单的福音呢？他们甚至引进了教条和传统来取代神的道，使用称谓来取代耶稣的名，假洗礼、假圣灵的洗，与牧师握手，使用父子圣灵的称呼来洗礼，是圣经里根本没有提到过的。用称谓来代替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基于一份文件叫做使徒信经，是在主后325年尼西亚大会之后由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们创立出来的，而不是圣经中基督的教导，因为圣经中从来没有这么提过。现在父啊，我们知道这信息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但你的道一向如此，让男男女女们今天上午都面对那一天，哥哥他的那一天。在哥哥他的那一天，耶稣轻看那耻辱，被剥光衣服，被打得遍体鳞伤，被人吐唾沫，被整个世界教会和那些本应该爱他的人取笑。但在这一切过程中，他仍然没有开口，仍然去为那些正在取笑他的人受死。今天上午把我们带到哥哥他去吧，如果他们说我们疯了，说我们把经文弄错了，不管他们想说什么，神呢，他们不能站在神的面前说这一切是错的，他们不能靠圣经来遮盖他们的罪。圣经揭露了他们的罪，他们的不幸，为了受人的欢迎，就与其他世人一样行。让他们今天上午就来到哥哥他，从耶路撒冷开始，要奉他的名向万国传悔改和赦罪的道，先从耶路撒冷起直到地极。让他们走那同样被钉十字架的路，被逼迫，被吐唾沫，被取笑，被称作宗教的叛徒、教会的拆毁者等等一切可以叫的外号，叫他们所有想叫的外号。主啊，愿我们今天上午与你的那被鄙视的一小群走在一起，愿我们像使徒们一样行走，不偏左也不偏右，出自我们纯洁的内心来侍奉神。父啊，求你成就。现在求你医治这些来到祷告行列中的病患者，愿那些举起手来的人在他们心里现在就悔改，愿那些等待观望已久的人快快地进入水中，并靠着那祭物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名来使他们的罪得以赦免。阿们。
Down at the cross where my Savior died, down there for cleansing from sin I cried. There to my heart was the blood applied. Glory to His name. Glory to His name. Oh, there to my heart was the blood applied. Glory to His name. I am so wondrously saved from sin. How? Jesus so sweetly abides with me. There at the cross where He stood, He was His. Oh, glory to His name. Doesn't that just do something to you? Just powers you out. What's the hope in you? Life. Life eternal. What is crucified with Christ is to live for others. What kind of others? Those who hate you. Those who wouldn't like you. Those who would make fun of you. Live for them. Be with them. Love them. Pray for those who despitefully use you. Say all manner of evil falsely for my name's sake. They persecute the prophets which were before you. I thought the message would probably help the church this morning, that you would see that we need a Calvary. We need a crucifixion. Now, what is it all done? It's all paid for. Sister in the wheelchair. To the people here that's sick and afflicted. It's all paid for. The only thing you have to do is to believe that it's yours. Accept it in the same way. And you'll be healed. Remember. Now, what is it? You could go to the world, preach the gospel, heal the sick, and impart eternal life. How much greater would it be if here's a man laying here with tumor, cancer, whatever it is. We have seen him so many times impart his blessings and heal the man, heal the woman, tens of thousands times thousands of infallible cases around the world. Take them out of cot stretchers, just shadow people, eat up with cancer. Today, fine, healthy people. These works that I do shall you also. But greater than this shall you do. More than this is right. What? I gave them extension of life through Jesus' name to extend their life for a few days. But more than this shall you do, you'll give them eternal life through my name. Why would you be ashamed of that precious name? Why would people shun it and back away from it? It's the devil. Certainly. Repentance and remission of sin must be preached in his name to all the world, beginning at Jerusalem. That's where the message went out first. Is that right? Repentance and remission of sins be preached in his name, beginning at Jerusalem. Now, first we'll do as he did, have prayer to heal the sick. Next, we'll have the great gift. The water is ready back there for any that wants to be baptized. These garments in here for women, garments in here for man, standing ready for you to have your sins remitted. Because remember that you can only have your sins remitted according to Bible teaching. For there's not another name under heaven given among man whereby you must be saved. Paul met some that had already been baptized, and they were shouting, had victory. He said, unto what were you baptized? They said, unto John. He said, John baptized unto repentance. Now get this, unto repentance, not for remission of sins. How many understands that? Not for remission of sins. They were baptized, all right. Unto repentance. They had repented. Yes, sir. I've repented. I believe he's coming. They were baptized unto repentance. That is to say, believing on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en when they heard this, that the sacrifice already come, they were baptized over again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nd then was imparted to them, when he laid his hands upon them, the Holy Ghost. And they spoke in tongues and prophesied. Right. Now, how are you going to change that scripture? You put your finger on one place in the Bible where anybody was ever forgiven of their sins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ever was baptized in any other way but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Show me one place in the Bible where that any person was ever baptized in the name of Father, Son, Holy Ghost. Or bring to my desk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that shows where anybody was ever baptized in the name of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until 300 and something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last apostle when the Catholic Church is organized. Now, I've got the pre-Nicene fathers and all the historians and everything right in my study. The most ancient sacred history in the world. The only infallible proofs that we have. Read our Sunday Visitor or the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atch them what they say. Some of the Protestants will perhaps be saved. Because that they do bow to the Catholic doctrine. For their Bible says, baptiz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But we've taken the solemnity off of the name of Jesus and put on Father, Son, Holy Ghost, and they admit it. Now show me a scripture contrary to that. There you are. And yet the world bows right to it. Why, they've never been to Calvary. That's it. They've never seen. They'll make fun of you and call you. They'll even call you Holy Roller, Jesus Only, and all those fanatic names that they can.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what they call you? What did he care what they called him? He was crucified. He lived for God and God alone. And if that same spirit was in him as in you, it will make you do the same thing bearing his name. Whatever you do, said the Bible, in word or in deed, do it all in the name of Jesus.
Amen.
Giving praise to God.
Praise his name.
Where do you get that triune pagan doctrine? Out of a catechism, not out of the Bible. The word Trinity is not even mentioned in the whole scriptures, in Genesis and Revelation. There's no such a thing. There is no such a thing as a Trinitarian God. He's God.
Amen.
God alone, one God.
Amen.
He's always been one God. He served three offices. He served once as the Father under Moses. He served once in flesh as the Son, Jesus. He serves now as the Holy Ghost, but it's one God. One God, not with three names, three offices, three titles, and one name.
Right.
Jesus Christ. Anything different is pagan. And I ask for somebody to show that, and it isn't. Right. I've said that for years after years after years, and nobody's took it up yet.
That's right.
Because it can't be. I've got here's the Bible first. And there's the ancient histories to prove that it's exactly right. And why does the devil just... the Bible said to be that way.
That's right.
How can they come unless I draw them? That's just all I know. That's what Jesus said. So I'm not saying that to be... If I said that and preached a sermon like this, I'd be the worst hypocrite among you. That's right. I say that because it's truth and it's life.
Amen. Amen.
Many as baptized into Christ puts on Christ. We have life by his name. We pray in his name, seek in his name, preach in his name, baptize in his name, live in his name, die in his name, go to heaven in his name, resurrect in his name.
Amen.
All the family in heaven is named Jesus. The Bible said so. All the family on earth is named Jesus. He said, I came in my... You said, well, it's the name of the Father. Father's not a name, it's a title.
That's right.
He said, I came in my Father's name and you received me not.
Right.
Now, what name did he come in? Certainly. And you received me not. So there you are. It's just it's hid from the eyes of wise and prudent. Surely it sure is. Over in Revelations we talked the other day, there's the old prostitute church, which is the first organization, and then she had a bunch of daughters that was born out of her. They do the same thing, same habit.
Amen.
She all winds up in Babylon the same way with a church of Rome and a confederation of churches of other nations, and there she is all winding up all in the same thing, same ball. But God's church!
Amen.
Hallelujah! It's a called out church.
Yes.
Separated.
Praise.
How's the church built? How will you know this? How can you ever know this to be the truth when God reveals it to you? How did Abel know it was a lamb instead of apples? It was revealed to him. By faith, Abel offered unto God a more excellent sacrifice. Coming down off the Mount Transfiguration, Jesus says, who do men say I am? Some said Elias, Moses, and so forth. He said, but I'm asking you.
That's right.
Who do you say I am? Peter said, thou art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Amen.
He said, you ever learned this, and otherwise I say this not to be big, but to drive down a point. You never learned this in some seminary. Some man never taught you this.
That's right.
But my 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has revealed this to you. That I am not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but I'm Jesus Christ. And upon this rock, what rock? The same one Abel went. Upon that same rock, upon this rock, the spiritual revealed truth of God, I'll build my church. And the gates of hell can never prevail against it.
Amen.
They'll try it, but they'll never prevail. So just go to Calvary, be crucified, come back and take your way with the Lord. This finds you. Move on. Now, Lord, we are committing all things to you. I don't know out of this group what's in here. I have no idea of knowing, Lord, unless you would reveal it. And now, Father God, I'm not asking you to do that. I've just laid it in the laps of the people. There they are. May this be a real Calvary this morning. May it be a real crucifixion to self-will and to self-desire and the big things of life. May man become humble and willing to take the way with the Lord's despised you. May they walk humbly. May they be born into this kingdom, this great kingdom of God, which is a spiritual body, the celestial body of Christ on earth. By one Spirit, we are all baptized into one body. Grant it, Lord. Whether they be black, white, yellow, brown, whatever they are, male or female,
yes,
bond or free, we've all been made to drink of the same self-spirit. Grant it, Father, may it be with among many this morning that they will understand. May you open up their understanding. Then it'll be like a new day to them. The sun will shine, and the dismal light of man-made theologies will drift away, and the light of God will shine on their path and break forth the veil that veils in this beautiful light. And they can walk the highway of holiness then, living for others as Christ did. Now, as we bring the prayer line in, I pray that you'll anoint your servants this morning.
Amen.
All of us as we pray one for the other. Grant today that every sick person that comes through this prayer line may be healed. Right. May they return like the little cross-eyed girl and the little boy and that elderly lady and Brother Wright and many of those who came through, Lord, with afflictions and diseases and something that the doctors cannot cure. And here they are today, just about a week ago, and here they are well today. God made men and women pass by with that same faith, knowing that they are going to Calvary to be crucified to their thoughts and their ideas, that they are past healing. Hey, the power that raised Jesus from the grave, give them life, great life of faith. Then immediately after this, may many come to the pool for baptism. We ask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Now, we just got 20 minutes to run the prayer line and the baptismal service. Now, we don't have prayer cards. We've gotten from that. We'll try to work it in my bigger meetings whenever we start. I've told you all, we laid it out, we got it on tape, and everywhere I go, them tapes will be sent ahead. The sign only points to the blessing. The idea was, if you pray for the sick, get the people to believe you. I said, they won't believe me. He said, you'll be given these signs, and by this they will believe. The signs has moved over and over for 10 years around the world without one time failing. No failure at all in it. How many know that to be true? Well, if you can believe the sign, then believe the message. That's right, it sure is. And would God put in me a message and let it be so perfect like that? But what? And I tell you something, would be falsely? God won't let me do tha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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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 I'm telling you the truth. All you that wants to be prayed for, kindly on this row here, come over on this side, if you will, over line up to the right, and then that'll let the people come through as we pray. And then we'll get the boys, the ushers, and we'll watch. And as they come through here, then over on this side, we'll bring them around the back and bring them to it. Everybody be praying for it. Oh, no, not that. Well, anytime you want to, don't matter. You can bring her out, or you can bring her out now or the last time she wants to. It doesn't matter. Now, let's get just quiet as we can for this next few minutes. I want you all to be thinking now. Now, what did the Bible say? The prayer of faith shall save the sick. How many know that's right? How many knows the Bible said, these signs shall follow them that believe? The works that I do shall you also. What was the works he said? I can if ye believe that I'm able to do this. Is that right? What was my question? They won't believe. He said, these signs will cause them to believe. Now, if you believe, get ready. This is your hour of deliverance. Just the same as it be from sin, it's the same promise for the same God. Now, we got a little sick woman here. She's got stomach trouble from down in New Albany. We're going to pray for her first so she can get her a seat. Now, quietly and everybody now, I want the brethren to help me here. Let's bow our heads a moment now for prayer. Now, Heavenly Father, this has been your word. I'm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action that it will be took upon it, but I'm responsible for preaching it. And knowing this and knowing that I'm a middle-aged man now and someday must face you, I have preached the truth. From my heart, you know it. Not to be prejudiced. If that was so, Lord, then I need repentance. And Father, I pray that you'll help now as we go to pray for the sick. May my prayers be answered. Not only my prayers, Lord, but the prayer of this church. As these poor people, what if this is my wife standing here? What if this is her sitting in the wheelchair, or my sister, my mother? Oh, God, heal this people, will you, Lord? Look, stand in the prayer line, heart trouble, cancer, tumor, all kinds of diseases and afflictions. Many of them are coming. Hundreds are being delivered right from here, Lord. And they see it, and they believe it. And they're coming in the prayer line to accept theirs. They're coming to a lively stone now, not your servant, but unto your Son, Jesus, who is the leader of the church, the spiritual, mystical person among us. And as we go offering his name, you said, in my name they shall cast out devils. I pray that you'll answer our prayers in Jesus' name. Amen. Now, everybody be in prayer. Now, this is part of yours, too. This is your prayer. Now, this little woman must die if something don't help her. How many know Brother Stadcliffe? Brother, Sister Stadcliffe? I was called from Germany three times the other night. Their baby was dead. They asked, Brother Branham, we have seen you by the Spirit of God raise the dead. They stood present and watched it, see? And we know that you'd be a prophet of the Lord. Just say the word. I said, I cannot say it unless it's put in my mouth. Come to Germany. I got it right quick. They phoned in, got a jet plane that could bring me to Germany in 6 hours, an army jet that would fly me to Germany to raise a dead baby. An army jet would take me over in 6 hours in Louisville. From Manson, Germany. I went in and got on my knees and I said, Father, what must I say? Speaking my mouth. He didn't answer me. I went out to the woods. I said, Father, what must I say? Put the words in my mouth. I'll go in vain if not. I went back and didn't answer me. Come in. Through the night I prayed, Lord, put the words in my mouth. Nothing answered. Next morning my wife got up. As soon as she left the words, I stood up. She said, do not rebuke this. This is the hand of the Lord. Then quickly to the phone. I cannot come. No, this is the hand of the Lord. I be forbidden. You see what power there is on that rebuke? When God said, don't you do that. For it's the hand of the Lord. Now Moses one time was told not to do something, went and done it anyhow. Remember? So I didn't go. Now I can bring statements to show of four different people have pronounced dead by doctors after prayer and rebuke of death. See, we're standing there to rebuke that thing. And if God gave you power to do something, you better be careful what you're doing.
Amen.
You better be careful. So don't. Now remember, that might not register with you so greatly, but to me it meant something. See, do not rebuke this. Real sweet, kind voice. About 6:30, I believe it was, 6:30 that morning. Said, do not rebuke this. This is the hand of the Lord. I said, thank you, Father. Thank you, Lord. I will not do it. If he said, rebuke this, this is the enemy stepped in. I'd say, let's go. It would have been done. When that little boy there in Finland was laying there dead, mashed up, not even a sound bone in his body. The Lord said, that was the hand of Satan. Said, rebuke it. And I said, death, you can't hold him. Bring him back. Let him loose.
Amen.
There he jumped to his feet. Well,
hallelujah.
Not even a broken bone in his body. That's the word of the Lord. I cannot use the word of the Lord till the word of the Lord comes to me. But in the scripture, the word of the Lord has given me commission to pray for these sick people. Give you commission to pray for them. Now the prayer of faith shall save the sick. Let's pray. You bow your heads. We'll see what he says as we go through. You are sick. You believe with all your heart. Now, Lord God, this young woman must die. Now, I pray, as I look upon her, I see no reason for her to die. And I feel in my spirit, Lord, that it's your permitted will now that I rebuke this. Satan, turn her loos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may she get well. Come to this church and give testimony to the glory of God. Amen.
Jesus,
I simply that is, lady, you're going to get well. You believe that, brother? You believe that, brother? You're going to go up? Go down. Start eating so much as you can. Amen. You'll be all right.
Amen.
Now, if Satan give the world a stroke and tear our head, we give you a stroke and tear our head. Now, the God of heaven will take the stroke off the world and give remission of sin. By that same name, he can give you remission. Take the stroke off you and make you well. And we need to make your heart be well. We need to make you well. Lord Jesus, this poor woman was afraid to share the rest of her life and then she'd be taken away.
Amen.
But we are asking you this power of Satan to take her from her. May she live and walk and be as normal as she ever was. We ask that in Jesus' name. Amen.
Amen.
The finished work is done.
Hallelujah.
Amen. With no fear, with no, with you and
Amen.
You the answer. Lord Jesus, I lay my hand upon you.
Amen.
And if you curse me, I know he's a Christian. Go on with
that.
I take it off.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it's evil name.
Amen.
Lord God, for her precious brother, I ask for his salvation.
Amen.
So be thanked.
Praise God.
Are you ready to pray? Thank you.
Jesus, upon this young man, and says, from you he prayed to receive his healing. Amen. As your servant, I'll lay my hands upon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Hallelujah.
Not for me.
But you.
That's not for you, Lord. Father God, as only a son that once leaned on the bosom of a mother, she patted him and played with him and held his little hand under the two baby. Now Satan's turned a new institution. God, he comes to the Holy Church of the Living God, a church that's born to the Spirit of God.
Amen.
A church that the God, Spirit of God lives in and makes himself known. And today by prayer, we deliver that woman from that institution.
Amen.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e need
you.
Today together we come in His name. We come to do what He said. What He said for you when we come together. Pray for the sick. Lay hands on them. Prayer, faith, and faith. May your heart come to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I obey the commission of God's day.